各位好，欢迎走进新闻周刊。美国知名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9月10号在犹他谷大学演讲时突然遭枪击身亡，事件震惊全美和国际。美国总统川普发文哀悼，并且发表电视讲话，他还下令全美国降半旗，直到周日晚。副总统万斯及多名内阁高官也相继表示哀悼和谴责，各界则是不分党派纷纷谴责了暴力。目前枪手嫌犯已经被捕。
9月11日，美国保守派活动家查理·科克在犹他州奥勒姆市的犹他谷大学举办美国转折点活动，吸引了大量学生参加。在跟学生互动环节，科克批评枪支暴力的话音刚落，就在一声枪响后颈部中弹，被送往医院抢救，但最终不幸过世。美国政界不分党派立场都严厉谴责科克遇刺案，纷纷表示美国不容许此类暴力。川普总统表示，科克被枪杀是美国的黑暗时刻，宣布全美降半旗致哀。
It's long past time for all Americans and the media to confront the fact that violence and murder are the tragic consequence of demonizing those with whom you disagree day after day, year after year.In the most hateful and despicable way possible.
美国前总统拜登、前副总统贺锦丽也都在 X 平台发文谴责枪袭暴力行为。
It's awful. It's absolutely awful. I'm sorry for his family. There's no room for political violence in our country, and we all can do more to just condemn it. And hopefully that's the antidote to it. But it's awful. Period.
川普稍后还在911悼念活动上公开表示会向查理·科克追授总统自由勋章。经过警方48小时的追击，9月12日，犹他州州长考克斯宣布现年22岁的凶嫌罗宾逊已经被逮捕。报道显示，凶嫌的父亲从警方11日公布的枪袭犯照片认出自己的儿子，并在儿子回家时与他对峙。罗宾逊当下承认罪行，但拒绝自首。后来在一位青年牧师的劝说下，终于在11日晚间投案。查理·科克出生于伊利诺伊州，年轻时就投入政治。他主持自己的播客节目，还著有多本政治书籍，成为保守派的重要代言人。他18岁时创立了保守派青年组织美国转折点，专注于在校园推广保守主义、自由市场与有限政府理念。
Spiritual battle is coming to the West.And the enemies are wokeism or Marxism combining with Islamism to go after what we call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他的言论让自己成为争议的中心，支持者称他为保守派青年的火炬手，而批评者则指责他过于激进甚至煽动。查理·科克去世两天后，妻子艾丽卡·科克怀着巨大悲痛发表全美演说，她誓言传承丈夫的精神信念，尤其是对神的信仰。
Charlie always said that when he was gone, he wanted to be remembered for his courage and for his faith.
查理生前致力于引导社会重视家庭，他相信神对婚姻和家庭的设计无比奇妙。
Privately, he told me if he ever did run for office, that his top priority would be to revive the American family. That was his priority.
乐于助人的查理留下三岁的女儿和一岁的儿子。当女儿天真地问艾丽卡：“爸爸去哪儿了？”心碎的艾丽卡回答说：“爸爸和耶稣出差去了。”面对暴力极端的意识形态挑战，艾丽卡誓言不会退缩，呼吁年轻人加入科克的保守党校园组织“美国转折点”。大量鲜花蜡烛，一颗颗印着美国图案的气球，整齐地堆放在科克创办的保守派青年组织“美国转折点”的总部门口。支持者有的脱帽致意，有的不断擦掉眼颊的泪水，静静地、默默地悼念这位勇敢捍卫美国价值的年轻人。
Well, it goes against everything America stands for. If that can happen to him, what other Americans are gonna be attacked?
除了美国国内，科克遇刺事件也引发国际领袖的关注和谴责。英国首相强调，公开辩论与言论自由必须受到保护，暴力无法成为解决分歧的方式。荷兰代理首相称，这起事件是懦弱与恐怖的行为。一位澳洲左派网红因这一事件宣布转右，因为他不想与那些庆祝科克死的人为伍。目前，查理·科克的遗体已经由空军二号运抵家乡亚利桑那州，而他的好友同为基督徒的副总统万斯也赶来亲自扶救。 查理·科克的死震惊了全美社会、政坛和国际，全美以及世界多国民众举行悼念活动。不论是他的生前贡献，还是突然遇刺事件的影响，都会持续发酵。
But it is also much bigger than an attack on an individual. It is an attack on all of us. It is an attack on the American experiment. It is an attack on our ideals.This cuts to the very foundation of who we are, of who we have been, and who we could be in better times.
新唐人新闻周刊梁东陈立综合报道。
美国保守派活动家查理·科克在美国犹他州遭到枪击身亡，震惊全国和国际。最后，针对这起事件，在社交媒体上突然涌现了大量的虚假信息，从错误指认凶手到阴谋论泛滥。犹他州州长警告，来自中共与俄罗斯的机器人账号正在趁机散播假消息，试图挑拨美国的内部分裂，并且鼓励暴力。美国保守派活动家查理·科克在遇刺以后几个小时， FBI 和犹他州当地警方对凶手展开大规模联合搜捕，并发布了$100,000的悬赏金。与此同时，网络各大平台如 X、 TikTok 等突然涌现出大量的虚假信息，例如枪手被警方当场压制的照片，说枪手是跨性别人，枪手是左派自由派人士，还有编写捏造苛刻的虚假新闻采访等等。这些虚假信息迅速将事件推向阴谋论的漩涡。犹他州州长在11号的记者会上表示， FBI 针对本案已经收到超过7000条线索通报，但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中共和俄罗斯的虚假信息。
There is a tremendous amount of disinformation. What we're seeing is our adversaries want violence. China, we have bots from Russia, China, all over the world that are trying to instill disinformation and encourage violence.
分析指出，中共趁机散播虚假信息，目的是混淆公众视听，加剧美国民众对立，削弱美国的凝聚力。
中共他之所以要做这件事情，其实也不外乎就是想要透过这些网络上的假讯息对美国的一个社会进行一个分裂，就是他想要分裂美国的社会，让所谓的保守势力或自由势力彼此有更为的一个激进，更为的冲突，让美国社会显得更为动荡。
还有观察人士认为，鼓动暴力、散播虚假信息、迷惑人心，正是中共维系其政权的手段之一。现在，中共把这些手段已经跨国输出到了海外，
用群众斗群众，群众监控群众，把群众的一些信息收集起来，然后时时刻刻来对群众实行他们那些恐怖主义。所以，他们想用这一种恐怖主义的方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来建立他们自己梦想的统治的社会。这是他们这个共产党之所以用虚假信息来引导这个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科克被暗杀迅速引发全美范围的愤慨、悲伤和高度关注，认为这是一场政治暗杀，这触及了美国核心价值、言论自由和民主。中俄长期被指控通过散播虚假信息干预美国内政，试图分裂美国，而这一次的科克事件更是暴露出中共的目的。美国民众悲伤之余更加愤慨，学者呼吁美国必须要对中共散播虚假信息的跨国恶行进行抵制。
现阶段我们当然是必须要去针对这些来自中国、俄罗斯或其他国家会要分裂美国社会的这些假讯息进行好好的一个准备，然后想办法来去对他们就做一个抵抗。
新唐人记者陈月、程春采访报道。下面我们来看一段关于查理·科克的生平短片，一起来缅怀这位信仰虔诚、勇敢阳光的年轻勇士。
My name is Charlie Kirk。
查理·科克1993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是当代美国保守派青年领袖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与许多循规蹈矩的政坛人物不同，科克并非名校出身，也没有受过严格的学院派训练。他自高中时期起便展现出对政治与公共辩论的热情。2012年，年仅18岁的科克创立了美国转折点组织
Turning Point USA, fighting for the future of our republic.
该组织起初只是几名青年志士在校园里推广自由市场与有限政府理念的微小声音，就在十年间迅速发展成为全美最具影响力的青年保守派运动之一。
Universities are not about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they're about the forceful pushing of a left-wing worldview.
科克凭借雄辩的演讲赢得了大量年轻人的追捧，将一股原本零散的保守派力量凝聚成了跨校园、跨州界的保守派政治潮流。科克的辩论言辞犀利，逻辑严谨，他善于用简洁直接的语言挑战对手。有评论人士说他是苏格拉底式的辩论。
The spiritual battle is coming to the West, and the enemies are wokeism or Marxism combining with Islamism to go after what we call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他也因此成为争议的中心，支持者称他为保守派青年的火炬手，而批评者则指责他过于激进甚至煽动。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使得年轻一代保守派选民不再边缘化，而是敢于在社会与媒体舆论中高声表态。
And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 just want to see this generation and these students there fight for freedom and understand the threat that the left poses to our country, and I...
他也从不讳言自己的信仰，在主流舆论都在回避宗教话题的大环境下，他直言不讳地宣布自己思想的出发点就是基督教信仰，回归美国传统就是回归基督教文化传统。他简单清晰地回击美国原罪论，他说，美国自诞生起就是一个伟大的闪耀着神性光芒的国家。在川普第二次竞选总统的过程中，科克的校园辩论为川普赢得了大量年轻选票。在得知川普胜选后，雄辩滔滔的他无语落泪，让人动容。除了政治运动，科克也活跃于媒体。他主持的播客节目《查理·科克秀》影响着数百万年轻听众，议题涵盖政治、文化与信仰。他还著书立说，阐述自由主义价值观以及对美国未来的思考。他以年轻的身躯承担起一场理念之战，无论你赞同或是反对，他都已在美国公共生活中留下难以抹灭的深刻记忆。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俄乌和平会谈在本周似乎画上了休止符。首先，俄罗斯一如既往地猛攻乌克兰各地大城市，而在数百架无人机当中呢，有19架无人机竟然飞到了波兰，波兰和北约战机升空将其击落。欧洲随即严厉谴责俄罗斯的挑衅行为。克里姆林宫除了否认，还表示用暂停二字来形容俄乌和谈更加准确。美国呢，则是敦促欧洲停止购买俄罗斯能源，并且一起对中共、印度祭出高额关税，以打击俄罗斯。川普总统告诉福克斯新闻，他对普京的耐心正在耗尽。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周表示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之后，本周俄罗斯的炮火不减反增，位于基辅的乌克兰政府大楼也受到炮轰。位于涅伯河中游的克列缅丘格电力中断，盛产矿石的克里沃罗格也有多人受伤，许多建筑受损。欧洲国家元首给予谴责，川普则说要与普京通话。但是隔天俄罗斯的攻击行动并没有停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就是谋杀。波兰总统纳沃罗兹基发出警告，说俄罗斯可能已经准备好入侵其他国家。隔天俄罗斯无人机就飞到了波兰领空。9月10日，俄罗斯发射了415架各种各样的无人机，超过40枚的巡航和弹道导弹持续空袭乌克兰的15个地区，其中有19架无人机进入波兰境内。波兰与北约战机击落了大部分的无人机，但波兰仍有民房损毁。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这些无人机是预先设定好的路线，没有理由相信会是操作错误。一个月前，一架俄罗斯无人机也从白俄罗斯飞入了立陶宛的领空。
Every one of us on the eastern flank are facing certain risk every single night.
而其他波罗的海三小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也遇到海底电缆连接被俄罗斯邮轮、中共货轮切断的事故，引起北约成员国的警惕。拉脱维亚在2024年恢复了青年义务役，瑞典军队也进驻拉脱维亚进行协防。 与俄罗斯有1400公里国界的芬兰，目前已经完成第一段35公里的围墙防护建设。美国9月10日宣布，将出售价值10.7亿美元的先进空对空飞弹及相关装备给芬兰。
Ми запропонували нашу допомогу, тому що Петріоти Польщі в боротьбі з шахедами не допоможуть.
俄罗斯则从9月12日起与白俄罗斯举行为期5天的联合军演。根据法兰西24台报道，这次军演引起北约高度关注，因为在上一次军演结束后，俄罗斯立即出兵乌克兰。同一天，北约启动东方哨兵行动。
Eastern Sentry will be flexible and agile.Delivering even more focused deterrence and defense, exactly when and where needed.
同一天，英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大约1.93亿美元的冬季援助，并新增100项制裁俄罗斯项目。欧盟对俄罗斯的个人制裁则将再延长6个月。克里姆林宫9月12日宣称，对俄乌和谈保持开放态度，但和谈呈现暂停的罪魁祸首是欧洲。
Но то, что европейцы мешают,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так. Это ни для кого не секрет.
欧洲积极备战，美国则努力切断俄罗斯的经济来源。
And if the U.S. and the EU can come in, do more sanctions, secondary tariffs on the countries that buy Russian oil, the Russian economy will be in full collapse, and that will bring President Putin to the table.
川普9月9日宣布，美国将继续与印度进行关税谈判，而印度总理莫迪也给予积极回应。9月11日，在川普斡旋之下，白俄罗斯释放了52名外国政治犯，美国也解除部分对白俄罗斯航空公司的制裁。外界认为，川普外交手腕灵活，此举正是针对俄罗斯而来。
Are you ready to move to the second phase of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or punishing?
新唐人新闻周刊蔺朝雨薇综合报道。
好，休息一下，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看《新闻周刊》。美国国防部近期罕见的高调证实，有500多名台湾官兵赴美参加北方打击年度军演，而且呢，从2021年起，连续5年以来就一直低调的派遣部队参加。不过呢，今年人数创下了新高。
美国国防部发行的新条旗报披露，8月举行的北方打击军事演习动员台湾派出500多名士兵参加，而且台湾至少从2021年以来就一直低调派遣部队参加，但今年人数创下新高。一名五角大楼的官员表示，据以往的长期政策，五角大楼通常不会讨论台湾参与美国演习的问题，因此这次由美国军方出资的媒体主动高调曝光此事极不寻常，显示华府希望台湾的参与能被外界看到。
那当然就是有多重的这个目的，尤其他主动公开表示说美国越来越不会顾忌中国的抗议，那而且它可以产生示范作用让其他的国家跟着美国的步调跟行动，然后跟台湾加强安全合作。
中国国务院台湾发言人朱凤莲强调，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地区展开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也提出抗议。美国联邦参议员费雪近期访问台湾，他指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将导致全球毁灭性的后果，在经济上引发金融危机，在军事上成为更大范围冲突的导火线。
Taiwan is the test case for U.S. credibility in upholding a free and open rules-based order.If Taiwan were to fall under coercion, the consequences would reverberate far beyond the Taiwan Strait, shaking the confidence of our allies and emboldening adversaries worldwide.
费雪呼吁华盛顿与台北加码军事威慑，并加入2026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当中。
I'm proud that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has made this a top priority.And that 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26 reflects that commitment.
加拿大电视台报道，加拿大护卫舰魁北克十号和澳洲飞弹驱逐舰布里斯本号在台湾时间9月6号清晨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加拿大官方消息报道，魁北克十号目前正在执行地平线行动。这是加拿大武装部队为支持印太地区促进和平与稳定而采取的军事方案。 而魁北克市号早先也与澳洲、美国在菲律宾附近海域进行演习，中共为此跳脚，称演习在南海制造麻烦。中华民国立委王定宇认为，这类行动意在强调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而非中共所谓内海。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联盟发起自由航行，目的是将焦点转移到第一岛链。在此前，中共基建被侦获有36架次在台海周边活动。新唐人新闻周刊黄延华、吴慧珍综合报道。
周四，川普总统和夫人出席了在五角大楼举行的911恐怖袭击24周年纪念活动，缅怀遇难者。川普总统强调，美国在磨难当中愈加强大，美国绝不会被击垮。他并悼念了前几日遭到枪击身亡的查理·科克，宣布授予其总统自由勋章。他还宣布，从9月11号起，每年的9月11号都是美国的爱国日。
This morning we recall the light of America's best and bravest and the love that they showed in their final moments. In America we take blows but we never buckle. We bleed but we do not bow.And we defy the fear, endure the flames, and emerge from the crucible of every hardship stronger, prouder, and greater than ever before.
川普总统携夫人出席了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911恐怖袭击24周年活动，缅怀事件中去世的2977位国人。川普说，1941年9月11号，五角大楼破土动工。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机撞上了这栋84年前建造的最大的建筑。今天的美国在风雨之后更加强大。
They stood on their feet and they showed the world that we will never yield, we will never bend, we will never give up, and our great American flag will never ever fail.
川普回顾911事件中的多名英雄，其中陆军三级军士长史蒂夫·萨维德911中营救了一名海军中尉，之后他加入中情局，协助定位了911恐袭的策划者本拉登。川普还悼念周三遭枪击遇难的活动家查理·科克，他说将授予科克总统自由勋章。
We will defend the nation they served, the values they upheld, and the freedomfor which they died. We will support our troops, we will protect our families, and we will preserve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for every future generation. May God bless the memories of those who died and the heroes who fought and the soldiers who still stand watch. May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演讲中感谢先烈带给美国的希望。
War must not become a mere tool for global social work, eager to risk American blood and treasure for utopian fever dreams. We should hit hard, wreak vengeance, and return home. Today we stand in hope for the future of our great nation. Despite the weight of history,The Department of War will always honor the service of our warriors and all they left behind.
活动结束后，川普签署宣言，宣布9月11号为美国爱国日，下令全国降半旗。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任浩，美国华府报道。
周四，数千人来到纽约曼哈顿下城的911遗址，纪念这场深刻改变了美国乃至世界格局的事件。现场不少亲历者回忆了当年的惊魂一刻。下面是本台记者郑芝的采访报道。
我现在是在纽约下城的911纪念馆前，秋风瑟瑟，数千人聚集在这里举行纪念仪式。仪式上宣读了2977名罹难者的名字，对他们表达深切的怀念。当年的罹难者家属也来到现场，表达了对去世亲人的思念。人们敲响钟声，并在纪念碑前献上鲜花为罹难者默哀，并表达着对和平的期许。 我们还采访到了纽约的民众，回忆了911事发时当年的情景。
I was living in Pittsburgh, and I was working, and work got interrupted. We all watched it and shocked, and it's indescribable. It's a day you'll never forget.
I had fallen asleep. I was supposed to be at work. I had fallen asleep. Previously, I had worked for World Trade Center 4. My sister calls me crying. She says to me, I had tickets to Windows of the World. She said, I was seeing bodies coming.
911恐袭事件不仅夺走了近3000条无辜生命，也彻底改变了美国与世界的走向。事件发生后，美国迅速进入反恐时代，国内安全部门全面重组，爱国者法案上路，机场安检与情报监控成为日常。对外，美国展开了长达20年的反恐战争，从阿富汗到伊拉克，重塑了中东的权力格局。世界各国也强化了反恐合作，国际航空金融体系与网络安全皆因此加速变革。911不只是一次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它将全球推入新的安全秩序，也深刻影响了地缘政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郑芝、凯文·霍根、李延珍、洪生纽约采访报道。
好，休息一下，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新闻周刊。由本台主办的第11届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周四在纽约上周的 Sugar Loaf 表演艺术中心鸣锣开赛。来自全球的好手云集纽约，一场中国古典舞的盛世精彩登场。本届大赛汇聚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选手，也有国家级的选手和全国冠军。经过激烈的几轮角逐，决赛将在周日登场。舞台上，从灵动典雅的大家闺秀，再到名垂千古的历史人物，选手们行云流水的舞步，带领观众走入5000年神传文化的历史画卷。
一个个剧目中鲜活刻画历史人物，从四大美人中为国舍身的昭君出塞，再到忍辱负重的越王勾践，选手们舞姿翩跹，翻腾如飞，把历史上的才子佳人刻画得栩栩如生。
Classical Chinese dance is more expressive in a sense. It's more like it's using your body to speak, basically. So you're able to say more than words can with your expressions, with your limbs and your movements. And you try to portray a character and you try to tell the audience something.
来自飞天艺术学院的杨宇轩在剧目《雁门关》中讲述了两兄弟参军守边却遭遇伏击，弟弟壮烈牺牲，从悲痛到重新振作的心路历程，情感细腻而深沉。
It's been absorbing the Chinese values for 5,000 years and it's slowly transformed into the dance form it is today. So I think this is very natural for it to portray these values. Usually the 剧目 is like 仁义礼智信，very classic idea that we try to hand the audience from Chinese dance.
中国古典舞的核心在于身韵，不只是身体的动作，更强调由内而外的气韵流动，将纯真、纯善、纯美的中华传统文化生动展现。
身韵，它的韵律就是带有那种古典的那种韵味儿，那种中国人讲范儿的那种感觉。一个人的呼吸和一个气息，你就会透露出它背后的东西，就一个呼吸它都是有就是古典的韵味在里面。
第三次参赛的陈青雷上届比赛中获得铜奖，今年的参赛剧目坚守表现，法轮大法修炼者遭恶警闯入抄家，在苦难中仍坚守信仰，而这正是他父母的亲身经历。
他其实不是迫害了我的肉体方面，他更多的是剥夺了我精神上的东西，就当时那个伤心是夹杂着就是这么好的法为什么要剥夺。
大赛汇集了全球顶尖的舞蹈人才，其中来自神韵艺术团的舞蹈演员重现了中国古典舞的最高技法伸带手跨带腿，许多观众专程到场慕名观赏。
因为在舞台上观众那么远，他看不清楚你想表达的是什么，但拉长肢体以后，他就可以让舞蹈更大气，演员更大气。
The visual effect in this technique is that you appear to be longer and taller than you actually are. It took a while, yeah, it's hard to grasp.
And 跨带腿 is even more difficult because the 跨 is so heavy. Basically your hips, and you have to be able to move that.
It's amazing because the dancers that are literally protecting a culture that's 5,000 years old, the storytelling and just that rich...all the rich lessons that come from such beautiful culture.
太激动了，因为我觉得孩子们非常优秀，我就觉得他们是未来的希望，人类的希望。
周六傍晚，大赛组公布晋级名单，少年组与青年组共50人入围决赛。周日将举行决赛及颁奖典礼，以及历届金奖选手将登台联袂演出，届时将开放观众入场，并透过本台同步直播。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夏文月、尚静、奥利弗纽约上周采访报道。
近日，中共黑客假冒大纪元时报的名义向白宫发送恐吓邮件，并且对大纪元发出可笑荒诞的挑衅。大纪元媒体集团已经向美国相关部门报告此事，并且请求 FBI 展开调查，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事件遭到舆论的一致谴责。
大纪元时报海外投稿邮箱9月6号收到了一封恐吓邮件，题为“看截图，你们完了”，署名是邵伟省，地址标注为中国西安。邮件中还挑衅地写道：“你奈我何？”电邮还附有三张截图，第一张显示肇事者冒用大纪元爆料电话和大陆投稿邮箱，向美国白宫发送恐吓信息，并谎称自己是法轮功成员，不久将会攻击白宫，投掷燃烧弹和爆炸物等。
这是一个典型的栽赃的操作，那目的很简单，就是制造白宫对大纪元、对法轮功的一种疑虑。这是中共长期以来妖魔化法轮功的一个宣传的套路。这个情况呢，我都经历过。有人用我的电邮信箱，用我的名字给台湾总统府也是发恐吓信，然后呢说在总统府放置了爆炸物。我呢是接到了回执，我才知道这个事情。那么在加拿大呢，当神韵演出在温哥华的时候呢，也是有人用我的名字来给神韵的演出的场地就是寄发恐吓信，所以他们的这种手段啊，就是特别的下流无耻。
然而恐吓信的假冒手法非常粗糙，使用的英文也是机器翻译的，多个法轮功实体的名字都是错的，同时肇事者英文很差，却对简体中文非常熟悉。恐吓信息中还出现了跨国镇压一词，声称恐吓的原因是白宫未能帮助解决共产党跨国镇压的后果。
他的邮件里还出现跨国镇压这样的词，实际上反而暴露了他的动机。那实际上呢，就是想继续混淆视听。
另外两张截图显示恐吓信息发送成功，并收到美国正副总统的回执。
有可能是个自动回复的邮件，那么呢，他就以此来炫耀，好像以为白宫就会上当受骗一样的哈。
中共自2024年以来，透过法律战、媒体战，操纵部分西方媒体与政府机构，升级对法轮功、神韵艺术团和大纪元媒体集团的跨国镇压。从去年五月以来，大纪元至少收到了47封中共暴力恐吓和威胁的邮件。
就是一个是呢，要打击法轮功和大纪元的公信力，因为大纪元在海外揭露中共真相的这样的一个重要媒体啊，尤其是这些年呢，是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信任和支持。那当然，中共一直是把它视为是眼中钉的。
中共对大纪元，尤其大纪元网站的恐吓和威胁哈，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么多年发生过很多次，还有包括对我们报纸的报箱的破坏，对我们广告客户的这种骚扰，对我们记者家人的骚扰，这个一直到现在都在还在进行中。所以我是希望国际社会和美国政府能够认清他的邪恶，就不要上当受骗啊。
针对这起恶性事件，大纪元已经报告美国相关部门，并请求 FBI 展开调查，将肇事者绳之以法。新唐人记者唐瑞长春采访报道。
来自中国深圳的原中国律师周军红为参加加州律师考试来到美国，因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揭露中共的言论，一夜之间成为网红。他对本台记者讲述了他在大陆的经历。他表示，中共是制造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
原中国律师周军红表示，当时网上出现毛金火批判莫言的声音，他就在网上发表了言论，结果成了网红。因担心回中国因言获罪，他因此留在美国，被迫与三个年幼的孩子骨肉分离。
我反对这个毛新火这种行为，那么当时我爸呢，他本来也是被就共产党多年的洗脑，他呢就反对我，后来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批判我父亲，然后已经批判毛新火这种行为，后来就火了。
他说2013年踏入律师行业，为多起冤假错案辩护成功，曾获得优秀新人奖等多个奖项。他提到2023年在工作中接触到一个毒品案件，当事人是95后的小男孩，他的朋友要他帮忙背一个包，刚行走不到200米就被警察抓捕，之后被判刑死缓。他认为这是有计划制造的冤案。
那个包没有检查出我当事人的指纹，然后呢，你说包里的毒品同意也没检查我当事人的指纹，所以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我当事人的包里面是不是毒品。当时我作为律师我提出来以后呢，他们甚至会篡改我做的是无罪辩护，然后呢，判决书会显示罪轻辩护，就是说我变成了是有罪的辩护，实际上我做的是无罪辩护，所以非常不可思议的。
后来他为一位企业家辩护，认为这是一个无罪的案子，但是最终这位企业家被判刑4年，让他很痛心。
我知道他很冤，这是话是你这个法官亲口说的，最后你这个法官还是给他判了4年的有罪的。我们家属了解到法官就是面对上层的领导的压力。为什么我说我绝望了，我就觉得包括这上层领导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们的司法人员不独立，中国司法不独立，言论没有自由，对，也就导致冤假错案的一个根本原因。
他指出，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冤假错案是必然结果，老百姓非常绝望。
其实我自己做了律师以后才发现，所谓的法律是中国共产党只是用来维护他这种独裁暴政的一个工具，他不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你所有的经济你要是服务于党的，当他的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他首先他拿着这种法律的工具好来栽赃陷害，甚至好来掠夺。
2023年10月来到美国后，他表示要退出曾加入的中共少先队组织，跟中共彻底断绝关系。
中国共产党这个见证史其实就是一部杀戮史，它是靠人与人的斗争的基础上建立的，它也通过它的谎言，他血腥镇压的基础上来维护他的统治。所以当然我今天想宣布，我想正式退出这个少先队，然后呢与共产党彻底剥离这个关系。我不希望在共产党倒台的时候呢我成为那个陪葬品。
他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中共摧毁殆尽，其实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
仁义礼智信，然后呢温良恭俭让，这种美好的品德现在你发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好像都看不见了，因为就被中国共产党就摧毁了嘛。所以为什么其实我们的法轮功学员呢也一直在坚持这么一个美德，共产党可以说把整个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地狱社会了。说白了，共产党就想把每一个人变成魔鬼，那么我在我看来法轮功学员就属于天使般的存在，那么他就要打压这些天使。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宇杰、李寻真洛杉矶采访报道。
好，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新唐人新闻周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